读到46节，我们请这位弟兄读好了，好，他来读。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位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过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我们这一段圣经，因为最近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说，这里的山羊和绵羊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这个就要从真理上要弄清楚，绵羊和山羊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因为有的人就讲了啊，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讲，是有一个教会他们的传道人讲，也就是说他们那个那个教会他有不是一个教会了，全世界都有的，他们对于这个看法，这个绵羊和山羊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呢？他就引用了圣经里头，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不是说绵羊山羊可以用来献祭吗？圣经里也讲，特别是利未记的11章是说到绵羊山羊他们是洁净的。这个我们来读一点利未记好不好？我们来读第11章，我们从第1节来读到第8节。利未记11章1节到8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地分两半到脚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到脚或分蹄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到脚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到脚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到脚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不两半却不到脚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
这个是神对摩西讲的，也就是摩西的律法， 旧约是律法，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吃，不可以吃。那么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能吃。那么这里就把洁净的走兽拿出来了。走兽是什么东西呢？那地上包括兔子是走兽，牛羊是走兽，还多一点狗也是走兽，对不对？猪也是走兽，它都在地上走的。那么还有老虎狮子豹子，这些都是走兽，因为在地上走的那就走兽。走兽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分蹄，一个是倒脚。什么分蹄呢？就是你一定有蹄的。那么狗没有蹄，狗只有脚，对不对？它是脚板，所以狗不没有蹄它就不接近。那么牛有蹄，羊也有蹄，对不对？所以它从分蹄来讲，它有蹄，而且蹄要分几瓣，所以它是洁净的。就从脚来说它是洁净的。比方猪，猪有没有蹄啊？猪有蹄，但是猪啊，它除了分蹄以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倒脚。倒脚我们知道，那就是说它吃东西的时候先要吃进去，吃了以后就很好像是吃这些吃东西啊，狼吞虎咽，马上就吃进去，就吞到胃里面了。到了胃里面以后，他还要再从胃里面再吐到嘴巴里头来，又要慢慢把它嚼一嚼，里头有的东西不干净的他就把它吐出来。比方说他一吃的时候，也许地上有石头啊，石头小石头他也吞下去了，那到胃里头不行嘛，所以他就要吐出来，吐到嘴巴里头再吃一次，把那个石头就吐出来，不是能够吃的东西再吃进去，这个叫做倒嚼。我们中文呢，如果是讲都是生物里面就要讲，那就是翻胃啊，因为它有几个胃，不是一个胃，所以东西吃的到第一个胃，到第二个胃就不行了，里头有石头了，它就要到第二个胃，第一个胃，从第二个胃到第一个胃，从第一个胃又到嘴巴里头，把那个石头吐出去，这个叫倒嚼。圣经里为什么要说倒嚼和分蹄？如果一个走兽有这两个功用的话，它就是洁净。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什么属灵的意义？那就是说里面的洁净和外面的洁净。分蹄是外面的洁净，那意思说你在地上走路的时候有个蹄保护了，看到没有啊？所以地上的钉子就不会刺进来了，好不好啊？你分蹄了，你就知道哪一个地方那个路上石头很尖不使你走，你的蹄就可以保护你的脚。所以分蹄就是外面的保护，或者叫外面的洁净，外面的分辨的能力外面的就叫分蹄。倒脚就是翻胃，是里面的洁净，是把外面的东西吃进去以后，你能够分辨吃进去的东西干不干净。所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里面的洁净，一个是外面的洁净。神一直是这样看的。那么比方说我们一个人，圣经里讲我们人都有罪，圣经里是把我们的罪分成两方面，一个叫心理的罪，一个叫行为上的罪。所以神就看，不只看你外面，还要看里面，好不好？行为上的罪和你心里面的罪，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圣经里讲罪都是讲从心里，你像马可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就讲了，从心里出来的就能够误会人，心里有罪。什么叫心里的罪呢？ 那比方一个人，你有没有贪心？你有没有嫉妒？你有没有骄傲？好不好？这些都是什么心里的罪？然后你行为上有没有罪？你说没有说谎话？你背后有没有说人？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行为上的罪。所以圣经里也把我们人的罪分成里面的罪和外面的罪，这是两个方面。因此在旧约里面就规定了，以色列人什么东西不能吃，就是说里面洁净的外面也洁净的你就可以吃，里面不洁净外面不洁净的你就不能吃，或者说里面洁净外面不洁净你不能吃的，好不好？外面洁净里面不洁净你也不能吃，就是说一定要里面也洁净外面有洁净可以吃。举个例来讲，猪有蹄，对不对？我们知道猪蹄它是外面洁净，可是它里面洁不洁净啊？里面不洁净，它不倒脚，好不好？那个猪啊只有一个胃没有几个胃，它不倒脚，所以猪是里面不洁净外面洁净啊，只做到外面。所以圣经里主耶稣的时候就是把法利赛人用猪来形容法利赛人，因为猪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是外面做得很好，好不好？外面很好就叫，所以圣经里就是说到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叫假冒为善，对不对？路加福音十二章说他们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外面做得很好。你看法利赛人他们穿的衣服要把佩戴的经文要做宽，好不好？他们常常在十字路口祷告，我们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要在哪里，要回到你的房里内屋，关上你的门，祷告在暗中的父。法利赛人呢就是要在马路上十字路口祷告，你看嘛，你们都看见我在祷告了，就是这样，好不好？这就是外面洁净，但是里面洁不洁净了？里面不洁净。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里面不洁净。所以圣经里说的很多，特别马太福音23章是说到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是外面洁净里面不洁净，把他们做成猪。圣经上也用狗来解说，狗是形容什么呢？形容外邦人。你去读马太福音15章有一个妇人来求外邦人求主耶稣要医治他的女儿，对不对？主耶稣说不可以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好不好？把他外邦人是做狗，为什么外邦人是狗？因为外邦人里面也不洁净外面也不洁净，好不好？内外都不洁净。狗没有蹄吧？狗没有蹄，所以外面不洁净。狗也不倒脚吧？好，所以狗是内外都不洁净。所以圣经里主耶稣说把外邦人就作为狗，因为里外都不洁净。把法利赛人作为猪，是外面洁净里面不洁净。好，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从利未记11章我们就看见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大家弟兄姊妹要弄清楚，这个叫旧约，好不好？那么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那么律法的规定洁净不洁净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还有没有里面洁净外面不洁净的，还有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吃东西还有没有这个区别？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0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16节，使徒行传10章1节读到16节。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 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啊？”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你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
敲
皮匠李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儿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准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而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好，那么我们读到这里，这是《使徒行传》了，就是主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了，复活升天了，好不好？那是恩典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在恩典时代，彼得是一个以色列人，按照摩西的律法，刚刚我们读了利未记，不洁净的东西他是不能吃的，对不对？不洁的东西不应该吃的。那么现在他饿了啊，你看第十节，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个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吸着四角垂在地上。十二节，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各样四足的走兽就是有接近的也有不接近的，对不对？并且有声音，十三节告诉他，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喊他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举个例的时候，假如里面有一条狗，有一个猪也在那里头，这是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不能吃的。彼得从小就没有吃过，因为他从小就是以色列人，是守摩西律法的。但是声音却告诉他，喊他宰了吃。彼得说：“我从来没有吃过。”是这样啊。那么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一连三次，那意思说，摩西律法说不洁净，对不对？现在神已经把它怎么样洁净了，就没有不洁净和洁净的分别了。这是恩典时代，好不好？主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了，所有的血，主耶稣流了血了，所有的人都洁净了。你看这里为什么这个彼得说这句话呢？而且给他看了，因为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个人是个意大利人，是个外邦人，现在要请彼得到他家里去传福音。彼得一定知道他和外邦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没有来往的，我怎么到去能够给意大利人传福音啊？我绝对不能去的。所以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说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好不好？神要救外邦人，要救这一家人，你不能说你不去啊。所以就给他看见这个异象，意思就是说 现在是恩典时代，主耶稣的人救赎了，你不要分他是外邦人和不是外邦人，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从这里的彼得看到这个意象，就告诉我们神已经接近了，就不是在走利未记十一章，好不好？我们要弄清楚，利未记十一章是以色列人要守摩西律法，但是到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舍命流血只救以色列人吗？不是吧，神爱世人，对不对？所有的人神都要救赎，好不好？因此这里就不分以色列人，他们所说的摩西律法规定的那个走兽里面有洁净不洁净，就没有了。因此到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吃东西也从来没有根据摩西的律法，好不好？哪些东西你能吃，哪些不能吃，如果神洁净的你都可以吃，这是我们今天，好不好？那么你们记得在这个保罗他这些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说到所有的东西，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读这两节啊。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好了，今天我们新约恩典时代怎么样呢？那就是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好不好？只要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好不好？好，这是我们今天都因着人的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和你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好不好？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一定要看见旧约和新约不同。旧约是摩西律法，要说摩西律法，新约我们不再说摩西的律法了，请我们注意，我们不再说摩西律法了。好，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你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节，第九节到十节，或者我们多读一节吧，读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的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是不同的。摩西是把律法给以色列人，这是旧约。新约是主耶稣把恩典给我们基督徒，这又不同了。所以旧约和新约不同，因此保罗在这里讲，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不守律法。最近也有一个弟兄姊妹，也一个叫教会，他们有人也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想，把摩西的这个十条诫拿来给弟兄姊妹学，好不好？这是旧约的，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十条诫了，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呢？我们有律法，我们今天的律法是里面的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这个要注意。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 我们请来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往后面翻。第八章，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律法？有。我们的律法在哪里啊？在心上，好不好？不是写在外面的十条诫，不是摩西律法，是圣灵在里面带领我们。我们的律法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旧约的以色列人，圣灵没有住在他们里面，神的生命也不在他们里面。今天我们新约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有圣灵在里头，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圣灵的指教就是律法，就是我们律法。因此我们律法是里面的。那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是基督面前，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你看，保罗他不守旧约的律法了，他说，但是他说我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这个律法就是哪里的律法？里面的律法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律法没有？有，是里面的。我们的律法是谁来给你规定了？那就是圣灵要指教你。这个又请你读一书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等一下读哈，等大家找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就读这一节哈。
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所以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这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他圣灵在我的里面，就是我里面的律法。圣灵是把神的旨意告诉我。所以基督徒，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里头平不平安？圣灵责不责备你？圣灵会把主的平安给我们。这个就是我里面的律法。所以我基督徒里头一定有平安，有喜乐，因为圣经里讲，这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在我的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的平安。就请你再读这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的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看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一定有平安，里头的平安，不是外面的平安，好不好？不是外面的平安。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你坐在凳子上，你不会怕，不怕这个天花板会掉下来。为什么？你相信他修得很好。这个不是里面的平安，这是外面的平安。 里面的平安就是你在哪里，你只要里面圣灵给你的平安，没有责备就好了，啊，你就平安了。那么圣灵你责备我们，我们就没有平安了。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也读约翰福音16章第7节，约翰福音16章第7节读到第8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好了，那么圣灵来了以后就在我们里面会责备我们，看到没有啊？圣灵要做一个责备的工作，圣灵如果要责备我，我就没有平安，圣灵不责备我，我里面就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先祷告，你看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如果有平安，那就是基督的平安在我的里头。所以这个基督的平安是很重要的，就是律法，那就是我们的律法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再读一处圣经，就读哥罗西书，后面翻，往后面翻，第3章15节，哥罗西书第3章15节。
又要叫基督耶稣的平安，
没有耶稣的
名字，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这里告诉我们，刚刚14章27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里就告诉我们主的平安在我的里面要做主。什么叫做主啊？就是来管理我，啊，英文它翻译是 ruin， 就是管理我。神他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要在我里头做主管理我。所以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平安，你如果做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平安，可能你要小心了。如果你要再做下去，可能神的管教就来了，好不好？那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一定要看里头有没有平安，啊！这就是我们的律法。今天我们的律法是圣灵在里面指引我，让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平安不平安，要来平安来管理我。同时，圣经里不只告诉我们有平安，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15章11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主耶稣的喜乐，好不好？喜乐是主耶稣的给我们的，那是里面的喜乐，好不好？有些弟兄姊妹喜欢看球赛，踢进一个球了他就拍手了，那个叫高兴，不叫喜乐，好不好？喜乐是里面的，平安也是里面的，好不好？是主耶稣给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好像吃亏了，但是你里面很喜乐，好不好？我曾经给你们说个那个何守恩那个姊妹的故事，对不对？他那个年代是在用银元，那个时候就用银元，还不是这个钞票也有了，但是主要是银元是最贵重。他是自愿的到中国来传福音，那么那一个月他只剩下1块银元了，那个时候1块银元就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他这1块银元呢，不放在家里的，不放在抽屉里的，都放在口袋里，随时要摸一下， 哎，我这一块钱还有，那我这个月的生活有保障，好不好？但有一天他就上街，一个要饭的就来问他要钱，他里面就有个感动，把这一块钱给他，他就跟神讲，我这一块钱是我的生活费，我怎么能够给他？我给了他，我这个月吃什么？他不给他，就走了，走了里头就不平安了。他里头有律法，圣灵就感动他，好像你要给他。那么圣灵就在问他了，你是靠我呢，还是靠这一块钱？就是这个问题，你靠我还是靠这一块钱？他当然就说，主啊，我是靠你，我不是靠这一块钱。那么他就给主说，实在要给他，那么我就换成两个五毛好不好？我还留五毛给他五毛可以吗？不行，里面就说要给他。弟兄姊妹，这一给去了，他这个月生活费怎么办呢？好不好？他就真正的回去就把这一块钱就给了那个要饭的。在那个时代，一个要饭的能够要一块钱，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好不好？他就给他了。给他以后，没有给他的时候，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给了以后，里面有平安就有喜乐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是靠谁呀？靠神了，不是靠这一块钱。那么神的钱恐怕超过这一百块吧？好了，神的钱，我们全世界的银行加起来的钱都没有神富足，好不好？所以他里面就非常喜乐。这个喜乐从哪里来？圣灵给的，好吧？这个平安喜乐圣灵。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平安和喜乐。感谢主，他回去以后，这个姊妹就做见证。没有几天，美国就寄了一张支票给他，多少钱？100块。你记得主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要报答我们是百倍的报答，对不对？啊，人为我失去了田产，什么东西没有在这今世不得白白，在来世得什么？得永生。所以你为着主，你拿出去了，拿一块要得100块，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律法，好不好？今天我们的律法就是这个律法，我们不守外面的律法。好，那么我现在说到这里的和弟兄姊妹交通，那就是说到我们今天读圣经一定要分清楚旧约的时代的情况和新约时代的情况是不同的，好不好？一定要分清楚。那么我们刚刚在读马太福音第25章啊，那里啊是说到绵羊和山羊啊。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刚刚读过的我来说好吧。31节，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个人子就是主耶稣啊，他说他自己在他的荣耀里，主耶稣要降临到这个地上，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地上了。32节就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个万民啊，就是地上所有的人。那个万民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地上所有的人都要到他的宝座前，他要审判他们。啊，万民，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到了地上。你看，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到了地上了。那请我们要注意，这个是什么时候？主耶稣降临到地上，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的降临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是先降临到半空，然后第二个阶段再从半空到地上。啊，这个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 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慢慢好，等他找到。十五节，我们读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要降临。你看他说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比方说今天主就来了，我们这种活着的人，我们还没有这个世界啊，我们不能在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之先，已经睡了的人就是已经死了的基督徒，比方保罗也死了，彼得也死了，他们要先复活，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先复活。复活以后到哪里呢？好，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请我们注意，主耶稣降临的第一个步骤是到半空，到半空以后，所有活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所有已经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也一同到半空，他们要先复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他们 一复活以后，我们就和他们一起都提到哪里啊？到半空。那么这里也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个时候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没有了，死了的基督徒都复活了，活着的基督徒呢都提到半空了。所以这个时候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啊？没有了。所以主耶稣先到半空，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到了半空，地上没有基督徒了。所以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从三十七节读到四十二节，三十七节读到四十二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进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好了，你看主耶稣怎么讲，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对不对？就是主降临的时候有一个情况要出现，活在地上的人基督徒都要被提，好不好？就提到半空了，地上没有基督徒了。主耶稣先是降到半空，活的人要被提，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我们都一同到了半空。那么地上基督徒没有了，剩下的都是怎么样了？ 都是非基督徒了。所以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地上所有的人都是非基督徒了。那就刚刚我们读的这个二十五章啊，我们再翻过头看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32节，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那意思说这个万民在地上还有万民是什么人啊？都是非基督徒了，好不好？因为基督徒都到了半空了，好不好？就永远与主同在了。刚刚我们读的地上没有基督徒了，所以现在剩下的万民都是非基督徒，绵羊也好，山羊也好，都是没有信主的基督徒啊。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绵羊和山羊说成是因为是圣洁净的动物，好不好？就是基督徒，这个说法就错了。因为我们讲利未记说的洁净的那个走兽，对不对啊？要分蹄，要倒脚，那是摩西的律法说的。到我们新约来了，就不要守摩西律法了。所以神就对彼得讲了，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是俗的，好不好？不是不干净的，神洁净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所以万民聚在他的面前，这个万民都是绵羊山羊，都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拿利未记的11章来对照他，因为那个叫做，所以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分清楚。那么这些人绵羊和山羊啊，那么我们来看主要对他们进行审判啊，因为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聚在他们面前。他第32节，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好了，那么这些绵羊是什么人呢？那么后面就告诉我们第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么这些绵羊就是义人了，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监里来看你呢？王亚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么也就是这个绵羊把这些善事坐在主耶稣一个弟兄的身上，也就是坐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但那个时候基督徒关到监狱去，他们就去看他啊，那个基督徒没有吃的，就给他饿了就给他们吃，渴了给他们喝。那么这批绵羊就是他们因行为称义了，所以叫做义人。他们不是因信称义，因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是行为称义，就是当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同情了基督徒的这一批人，就叫做绵羊。好，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我们往前面翻，请你读马太福音第10章。马太福音第10章42节，最后一节，慢慢找啊。马太福音第10章42节就是最后一节，好不好？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好了，这是主耶稣讲了，如果一个门徒，就是主耶稣说的他的一个小弟兄身上，他渴了没有东西吃了，别人不给他水喝， 在这个时候你就给他一杯凉水喝，看到没有？不是给他 一碗豆浆，也不是给他一碗牛奶，也不是给他可乐，好不好？就是一碗凉水你给他喝，因为他正需要的时候，他不能不得赏赐，看到没有？所以这篇绵羊就是同情基督徒的，好吧？同情基督徒的啊，这篇人就是绵羊。另外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又回到25章，那些山羊是什么呢？就是不同情基督徒的，他们就是山羊。第41节，马太福音25章的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那就是山羊，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他们要往永火里去，永火就是硫磺火湖。为什么缘故？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吃着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吃着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做在我身上。所以这批叫做山羊的，就是看到基督徒在那里受罪的时候受苦的时候，他不帮助他，当他渴了的时候一杯凉水都不给你喝，等你来渴死，等你来饿死，好吗？这种就是山羊，他们的行为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来对世界上所有人的审判是根据他，你有没有善待基督徒，你对基督徒是什么态度。如果你对基督徒你不是按照同情他，不是怜恤他，而且是仇恨他，那么你的就到哪里去？永火里去啊！永火就是硫磺火。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绵羊和山羊都是不是基督徒，好不好？因为主耶稣先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基督徒都在半空，这里是说的都是非基督徒。所以我们绝对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绵羊和山羊拿旧约的摩西律法来看啊，利未记啊，你说他是洁净的啊，那他就是基督徒了。现在一定要读圣经，要把它分清楚，旧约和新约，摩西律法和恩典。好，最后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章。约翰福音的第1章，好，慢慢翻啊。我们来读17节，约翰福音第1章的17节，最后一节。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这个我们要看见，圣经里把它分得很清楚，旧约是摩西律法，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来传的，新约是恩典，好不好？所以恩典不洁净的走兽，神就已经把它洁净了啊！恩典我们都洁净了，就不分那个旧约的东西，不能拿到新约来。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把它弄清楚，要弄清楚，否则我们就会把真理弄错了啊！因为一弄错了，那么神的话就弄错了，我们的路也就走错了，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这里马太福音25章那个绵羊和山羊不是指到基督徒来。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不会到永火里去，好不好？基督徒不会下硫磺火湖，好不好？啊，那是不信主耶稣人才下硫磺火湖。所以山羊绝对不是基督徒，他们不会下，他们。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不会到永火里面，那不会的，好不好？ 那我想我今天呢，就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加拿大其他另外的教会的人来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他们的传道人就是这样解释，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他就觉得有问题了，所以我就想记住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来把它辨别清楚，好不好？那么现在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现在要问了可以。
我有个问题。
啊，你讲。
就是这个马太福音25章这个34节，就他说这个，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个国是什么国？
好，那么这个国就是千年国度。这一批人哈，就是这一批人，他们是绵羊，他们因为善待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第10章，他不能不得赏赐，好不好？所以这一批人要得赏赐。这里的国就是说千年国度，这一批人以后要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做老百姓，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要去做老百姓。他们在老百姓在里面，但是他们没有神的生命，啊，没有神的生命，他们只是一般的，因行为称义的。我们知道，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恩典时代就结束了。律法时代就开始了，那就是说你必须以行为，一定看你的行为。那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好不好？那请你来读罗马书2章。罗马书2章14节读到16节，14节读到16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了，这里是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这批人既没有相信主耶稣，对不对？你信了主耶稣，你就有律法了，律法有里面的律法。这一批外邦人是没有里面的律法，没有信耶稣，他也没有外面的律法，因为以色列人才有律法。那么这一批人怎么办呢？好了，他说若顺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是怎么解释自己有律法呢？就是15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原文不是是非之心，原文是良心。所以一个外邦人他有良心，良心就是神的标准，良心是我们人灵里面的一个功用，灵里面的一个功用。所以一个外邦人到主耶稣审判他的时候，就说你有没有凭着良心在那里做。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他受罪的时候，他受苦难的时候，他口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可以去帮助他一下？就是良心的问题了。好，所以这里是说到我们，这里就说到一个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他要凭良心，今后是审判他是按照良心来审判。啊，你看这里就说到16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隐秘事的日子，神要审判了，照着福音所言。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不信主人是按照良心。那么这些外邦人他们可不可以进到天国去？ 从主耶稣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们可以，因为是一个赏赐。基督徒进天国千年国度是做王，是做王，和主耶稣做王。这批人进去是做老百姓，他们不是做王，好，不做王。好，请说。
是那个，就之前讲的加拉太书三章九节到十一节那块，就那个十节是不是中文圣经翻译有问题？因为他那个讲，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两个就是他那个冒号里。引号里边的和外边的不是两个是相反的吗？第一个讲的说是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然后后面里面写的是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
后面这一句话就是保罗是说，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好不好？你守不完律法的，好不好？因为你守不全律法，因为守不全律法，所以说你一定要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这里有一切之事，好不好？就是全部律法你要守好，那就可以了。全部律法你不能守好，你守好了，有一条你没有守好都不行的。
我明白，
那你都不是义人。
OK， 相当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用我自己语言讲，看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说现在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律法标准，然后一个呢是这种就说这个恩典的标准。如果你要按照律法的标准去行的话，你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要被咒诅的。原因是你要是按照律法的话，你每一条全部都要行对，但是你不可能行对，所以你会被咒诅。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好，那么刘桂林，你还有什么问题？好，因为这个经的，你说。你说，
不是，我想到那个 IS 迫害基督徒哈。照如果刚刚讲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的话，照你解释的话，他们将来被审判的时候，他没有，他是迫害基督徒的。
对。
那将来。
对，因为啊，我们正在读启示录，马上，我们就要读到，你看看，我们来把这一点点，我们稍微读一点点，好不好？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十三节，要读到启示录第九章，我们要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十三节读到十五节。
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这里用了一个有这个使者，他们是伯拉大河可以捆绑的四个使者。伯拉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就是伊拉克，在伊拉克那里有两条大河，好不好？啊，那么幼发拉底河，那伊拉克这个地方，那就是你说的 IS， 以后他要起来的，好不好？而且他要杀人的多少？三分之一啊！好，原文不是第三分之一，原文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啊，不是三分之一，好不好？第三部分人，那么意思就是说，以后这个 IS 他还要卷土重来。即使你把这个伊斯兰国把它消灭了，好不好？消灭没有了，但是另外还有要起来，就是有四个使者还要被释放，现在还没有到。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他们就是从幼发拉底河来，就是回教。所以以后回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好不好？他们一定要迫害基督徒的，而且他们要带队，他们还要参加打什么呢？打以色列，好不好？以后他们有
现在是在第五号 号。
没有，还没有，现在第号还没有开始吹，我们现在看来是第六音开始。
哦，对。
啊，第六音开始。这些圣经都有预言，他就把它预言在那里。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里吧。
好了，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我们请那个卢特，你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时代里能够顺服更高的教训，
阿们，
就感谢你，奉主圣名，
阿们。